在29回里面看到结尾的部分，林黛玉跟宝玉的这种闹别扭啊，也看到大概所有天下有情人同样的这种讲不清楚的一种情感的纠缠。那这个事情在29回结尾的时候没有结束啊，所以大家可能也很期待说，一个闹别扭的情侣，那么到最后他们怎么去结束啊？30回的开头的时候刚好就结束，可是你看完的时候，你大概也会笑出来，因为它跟我们所有每一次自己生活里面发生的情感的纠缠大概一样，最后又有变成不了了之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一回当中，提到两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宝钗借扇击带双敲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回目：宝钗借扇，就扇子啊，借扇子击带双敲。那么这个击当然就是心机，因为宝钗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扇子去讽刺了一件事情。那等一下大家会看到这一段里面讲到的东西。好，我早上有提到过，薛宝钗是一个最雍容大方的一个女孩。我们对这个15岁的这个女孩子，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她可以相处于贾府里面上上下下300个人，没有一个人说她不好啊。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通常在一个社会里面，你会发现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你总会有时候难免就是因为你的个性。可是宝钗可以做人做到贾母、丫头都可以喜欢她，就不同的身份的人都会喜欢他。那当然这里我们就看到薛宝钗是一个从外面住进贾府。他为什么住进贾府，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可能很多人都忘掉，他之所以进京住到贾府，是因为他准备待选。什么叫做待选？就是古代的皇帝要选3宫6院，就是选3000妃子，所以有固定的官吏在民间挑选，就是家世很好的、才貌双全、地位很好的这种女孩子，年轻在14岁、15岁，就送进京去准备皇帝来选妃，好，来选妃。所以薛宝钗其实是进京是为了待选。可是你可以看到，《红楼梦》从第一回一直到最后结束之后，再也没有提到这个选妃的事。那么在80回以后，一个高鹗作者新补的《红楼梦》当中，薛宝钗最后就嫁给了贾宝玉。那所以你就有点奇怪，如果她在待选，怎么就没有交代这个事？如果她选进皇宫了，做了皇妃，她不可能嫁给宝玉，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提了。我们看到有些版本在透露，认为宝钗基本上在进京待选现在已经一整年，那么表示说她其实没有被选上啊，就是这个选妃其实也是一个很严格的工作，就是宫廷里面有一些专门的人在那边选择。当然这里面又牵涉到我们早上提到各种复杂的政商关系，每一个人可能都在送钱啊，或者是找各种关系，希望把女儿嫁到皇宫，将来得宠，然后可以对他们的家有好处。我们不要忘记贾家的大女儿贾元春就是封为贵妃，所以他们家族的繁华就更高，权势就更高。所以在宝钗这个选妃这件事情上，她没有被选上。可是作者没有直接写她没有被选上，可是在这一回当中，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宝玉就不小心讲了一句话，因为天气很热，因为要过端午节了，然后宝钗因为有点胖，所以宝钗就说她怕热，所以不想去看那个戏。结果宝玉就不小心讲了一句话说啊，难怪大家把你比杨妃，就是杨贵妃啊，杨贵妃是胖胖的那种女人。她说体风却热，体风却热，身体很丰满，却是害怕热。结果宝钗就变了脸，就大怒。我们看到宝钗从来不生气的人竟然生气，那么一般人认为是因为宝玉讲杨妃的时候意思点出了她选妃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读《长恨歌》，大家记得吗？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这个10几岁的女孩子一朝选在君王侧，就是被选进宫作为贵妃。可是其实宝钗等于是没有选上的。那宝玉讲这个话，当然她就脸上割不下来，因为她也是一个好强的女孩子。所以我们看到宝钗的得体， 宝钗的做人圆滑，其实她心里面很多的心机，那么她也有很多的欲望，她也有很多的野心，所以这一次也许她的这个野心被说出来以后，她有一点大怒。那当然更关键的是，她一直试图要拆散宝玉跟黛玉之间的情感，结果这一次失败，因为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宝玉跟黛玉两个好起来了，就是情感吵了几天架又好起来，所以两个人一起去看宝钗的时候，宝钗在这里面当然发生了一个嫉妒，所以就说这个宝钗借扇鸡带双敲，因为宝钗即使发脾气生气，她也不敢骂宝玉，她最后就骂了一个小丫头，那个小丫头刚好说，哎，宝姑娘，你是不是把我扇子藏起来了？她就嘣一下就骂了她，就是，所以你看到很倒霉，就是这个丫头叫定儿，这个丫头就被宝钗骂了一顿，好，所以这里叫做宝钗借扇鸡带双敲啊，就是在讲这一段。可是基本上我们在讲到宝钗这一段之前，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先读一下宝玉跟黛玉怎么了结他们之间的事情，一个在潇湘馆每天哭，一个在怡红院每天看月亮，然后两个人都不肯打电话给对方，不肯说道歉，然后这样熬熬熬熬熬几天以后怎么去了结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还是用很国中生的那个谈恋爱的方式让大家看一看，就说这两个人之间那个情感的纠缠。所以我们就说话说林黛玉跟宝玉口角之后啊，就跟宝玉吵过架了，闹得天翻地覆，然后宝玉要摔玉啊，不要活啦，那林黛玉也说她不要活啦，闹了半天口角之后，她也有点后悔啊，就说你可以看到这种情感，因为她其实是这么爱对方，这么爱对方，最后又得罪了对方，又折磨了对方，又开始觉得不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所有情感深的这种口角，到最后他就会有一个自己的自责，就说我怎么可以对对方这个样子，他就有一点后悔，可是也没有去救他之理，就是林黛玉这么高傲的人，他不愿意说对不起，他也不愿意第一个打电话，他就要看说你要不要来跟我赔不是，所以林黛玉说他很后悔，但是无去救他之理，所以日夜闷闷啊，白天也不太快乐，晚天也不太快乐，所以薛蟠在过生日，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也不去吃蛋糕，也不去看戏，也不肯去应酬，两个人都各自假装生病，日夜闷闷，如有所失。如有所失是说心里面其实情感上就是没有寄托了啊，所以如有所失。那紫鹃是他的丫头啊，紫鹃是一个非常懂事的一个女孩子，最后林黛玉死的时候陪在旁边的是紫鹃啊，是紫鹃，所以紫鹃就猜测说诶，差不多是时候了，她好像有点后悔了，有点在想念宝玉了啊，本来说我绝对一辈子不要理这个人了，可是大概两天以后就觉得这个人大概是非理不可的，所以紫鹃就看出来了啊，所以你做朋友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朋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讲了啊，如果早讲一句话不行的啊，他说我一辈子都不要理这个人，那这个时候你跟他讲就完蛋，所以你最好看一看观察一下说诶，大概差不多了，他已经觉得怎么他老不打电话来，那他又拉不下脸打电话，这个时候你讲的时候刚好就讲对了，所以紫鹃就很聪明，就猜测杜其意，就猜测他的意思，就劝他说前天那个事情好，有没有发现才三天啊，吵架大概通常就是两天到三天啊，就受不了，两个都受不了了。所以前天这件事情竟是姑娘太浮躁了啊，就是紫鹃讲黛玉说是你不对，你脾气太暴躁了。那别人不知道宝玉的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好，这句话其实有一个意思说，因为宝玉跟黛玉从小一起长大的，所以紫鹃小时候服侍黛玉，根本就住在宝玉的房子里，他们两个都住在贾母的外房。所以一起长大，他说别人不知道，我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应该很懂他，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几个小孩，那为了那个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啊，就是总是为了那个玉在吵架，因为宝玉生下来带着这个玉，所以别人都说你将来要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有金的来配，所以就变成宝玉跟黛玉之间的一个情结。 所以每次谈到那个玉，两个就吵架，谈到那个玉就吵架，就变成两个人之间很奇怪的一个纠缠的一个核心啊。他说为了那个玉，也不是闹了一招两招了。那黛玉就啐他，就说呸，你倒替别人来派我的不是啊，意思说你是我的丫头，你跟我这么好，你还为宝玉来说我不对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真的有点像我们在高中啊国中啊那种年龄的时候谈恋爱，三个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就扮演紫娟这种角色。那他是好朋友，所以他可以劝黛玉，可黛玉就很生气说你是我这边的，你怎么可以帮他说话，然后就呸他一下说你倒替别人来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我哪里有脾气不好啊，就是他还是不太愿意认这样。那紫娟就说好好的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呢啊，他意思说记不记得我们早上讲说他一生气他后来忍不住就把那个宝玉带的玉的那个袋子，因为那个袋子是黛玉给他打的结，所以他就把它剪断了。那他说你好好的干嘛要去剪那个袋子，就是这是你不对啊，就是吵架归吵架，你干嘛就是这么小气啊，这么没有风度把人家的这个玉的袋子给剪断了，那好好的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岂不是宝玉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啊。所以紫娟很正直，他就评判说宝玉也许有不对，有三分的不对，可是你有七分的不对，那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啊，就是我作为朋友来看，我很旁观，旁观者清，那我看宝玉一向在你身上都非常用心啊，对你好得不得了，那你不应该觉得他不好，那只是因为姑娘小性儿，就是你自己太小气了啊，老是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可这里当然大家也知道，黛玉对别人真的也不会这样子，黛玉就是对宝玉。所以我早上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因为情深啊，所以他会计较啊。别人如果对黛玉这样，黛玉才不理了，因为黛玉也是一个很高傲的一个人。可是他就会在宝玉身上特别用心，所以他就说姑娘就是林黛玉特别小性，常常歪派啊，歪派就说没事就怪人家，没事就怪人家，说人家不好，那其实是你不对，那他才变成这个样子。好，林黛玉想要回答还没有说完，好，我觉得这是作者写的不得了的地方，刚好门铃响了啊，有人按门铃，然后大家当然知道就是宝玉来了，然后林黛玉说不许开门这样子啊，就意思他还在那边很倔强，就是表示说我不要理这个人这样。所以你看到下面这场戏很有趣，就是黛玉的反应然后紫娟的反应。好，只听院外叫门，紫娟听了一听，笑着说这是宝玉的声音啊，宝玉来了，那必定是来赔不是了，来道歉啊。记不记得那边袭人跟宝玉说还是要你要去啊，你要去道歉啊，哪有女孩子来跟你道歉的，你是男孩子你就大大方方你去道歉，所以宝玉就跑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好玩，就是这两个人闹别扭闹了三天，然后宝玉过来，然后他说紫娟就说这是宝玉的声音，一定是来赔不是来了。那林黛玉听了说不许开门这样啊，那这个不许开门还是有一点矜持，就说我不要理他，我说过不理他的啊，不是要天诛地灭吗，怎么还要理他呢，发了这么重的誓了这样，那也有点拉不下脸来说不许开门。那紫娟就说姑娘又是你不对了啊，就是你不对，这么热天气啊，注意我们一直在讲的是端午节前一天啊，这么热的天气独日头底下啊，独日头底下，我想在高雄你特别觉得夏天那个最热的时候，你罚一个人在门口站然后不让他进来，他就觉得这是不对的，万一他生病了怎么办啊，就独日头底下晒坏了他如何使得呢。好，所以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你会觉得紫娟好像比较体谅对不对，可是其实是因为黛玉跟宝玉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你爱一个人你会有折磨在里面的，所以那个紫娟也不了解，所以我们就觉得黛玉好奇怪，怎么搞好端端人家来道歉赔不是，她不开门让人家在那边晒太阳，好像黛玉不爱宝玉，可是刚好相反。因为我们前一段29回就提到说，所有的情深的时候她会用反的动作出来，反面好像要去证明什么东西，所以紫娟反而讲出了真话，就说你怎么可以让她这么大的太阳站在那边去晒，万一晒坏了生了病怎么办，说着就出去开门啊，紫娟就不理他，就去开门，果然是宝玉。那紫娟就一面让他进来一面笑着说 哎呀，我以为宝儿爷再不来我们这门了啊，就说你不是发誓再也不来了吗？不要见面了。他以为再也不来了，那谁知道现在又来了。下面那个回答真好，宝玉笑着说，哎呀，你们怎么把那么小的事说到这么大，好好的为什么我不来？我就是死了，魂一天要来走一百遭。好，我想大概情深过的人读到这段都会掉泪啊，就是我就是死了，我魂都要走一百次，一天要走一要来一百次的。所以宝玉的那个语言的缠绵啊，动人也在这里。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细心的东西，那个作者写的，就是早上我们讲他们两个吵架吵的那个样子，两个都不要活了，现在这一下子忽然又来，然后这么柔软啊，这么柔软，说哪有这么不得了的事，我当然要来，那我就是死了，我魂都要来走，一天要来一百遭。不要忘记黛玉在里面都听到的啊，都听到，就是那个心都要碎掉了，听到这样的话，说我就是死了，魂也要一天要来走一百遭。那妹妹可大好了啊，就说林黛玉身体好了没有啊，就是生病不舒服好了没有。那紫娟说身上的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那个林黛玉还在那边生气，那她意思说你小心一点啊，她身体好了可是还在生气呢，你想办法吧，怎么样去低声下气让林黛玉不要生气了。那宝玉笑着说，我晓得有什么气啊，他就说我知道她生气，那就想办法吧。一面说一面就进来了，只见林黛玉又在床上哭。好，你看到还没有讲话就已经哭了，因为大概他听到他刚刚讲那个话，就是我死了魂都要走一百次，他就已经哭了。所以我们记得那个神话里在说林黛玉欠贾宝玉的眼泪啊，因为他上一辈子一直替他浇水，他是一株草快要死掉，所以他现在这一辈子他用眼泪在还他啊，所以他一天上都在哭的，他就在床上哭。那林黛玉本来不曾哭啊，听到宝玉来了由不得伤心，止不住滚下泪来啊，就眼泪就流下来。那宝玉就笑着走进床边来啊，你可以看到宝玉谈恋爱时候的那个魔功很惊人啊。下面你可以看那个小男孩，然后就是赖皮嬉皮笑脸，然后逗黛玉笑，这个他很厉害。二十九回他是生气发怒，可他脾气好的时候他真好得不得了，简直像牛皮糖一样，就黏得不得了的那种男孩子。他走到床边说，妹妹身上可大好了啊，说你病好了没有。那黛玉就只顾擦眼泪也不答应他，不是讲过不理他了吗？不跟他讲话，这辈子都不要跟他讲话了。所以他刚一不会一开始就理他的，就在那边擦眼泪不理他。那宝玉就挨在床沿上坐了啊，挨，注意这个词，就是他们两个真的很亲的。所以宝玉到宝钗到其他女孩子房间绝对不会挨着床边就坐了，可是他一看到黛玉他就挨在床边就靠着他了，就挨在床边就靠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着说，我知道你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似的。好，你看到他的魔功是什么，他说我知道其实你不是气我，你也不是讨厌我，只是如果我不来，好，那别人看着以为我们在吵架，那别人看到我们在吵架他们就会来劝我们，那他们劝我们，那不是表示说我们两个反而是比较生疏的吗？就是我们这么好，我们是所有这300个贾家的人当中最亲的两个人，如果我们要别人来劝我们，我们的关系不是比较疏远了吗？所以宝玉的厉害在这里，宝玉说我们本来就是最亲的，我们为什么要别人来劝我们，那我们的关系是别人都不懂的啊，所以这个话一讲，你看黛玉要哭得一塌糊涂了啊！所以其实黛玉在那边委屈，就是因为黛玉觉得你要娶的可能是那个有金的人，可是现在宝玉讲的说，我为什么不来？我不来，别人反而觉得我们两个很疏远，我们好像在吵架，可是我们不是吵架，我们只是情感太深了才会搞出这些事情啊！所以大家再听一下这些话啊，以后有机会可以用到的。他说：“我知道你不恼我，只是我如果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似的。 如果等他们来劝我们，那个时候岂不是我们倒觉得生分了？不如现在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就是了。很好用这句话啊，你打我没关系，骂我没关系，不要不理我了啊。就是宝玉讲，你可以看到那种动人的地方啊，就说你千万别不理我，说着又把好妹妹好妹妹叫了几十声啊。就是黛玉不理他，可他就在可以在那边磨好妹妹好妹妹，就一直叫一直叫。然后林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就是所有吵架的时候都发誓说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理他，就再也不要理宝玉。现在听到宝玉说别人叫别人知道他们拌了嘴就生分了这一句话，可见得比别人原来亲近啊，原来他们是比别人更好的啊，所以两个人又领悟了。可是你可以看到情感深的时候就是着迷领悟着迷领悟，一直在交错，所以长不住哭，又哭了说你也不要哄我了，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你也全当我去了。好，这是女孩子讲话的第一句话，一定都是这样讲，就说你不要再理我了，你就当我死了。好，我们看到黛玉只要一开口其实就没问题了，可是开口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这种话，就说你不要哄我了，那你就当我死了一样啊，就你也不要再理我，我也不敢亲近你。他不用你，他用二爷啊，这么一个尊敬的话，他平常才哪里会叫宝玉叫二爷，现在他忽然我不敢亲近二爷，你是了不起的人，那你全当我去了。宝玉听了就说你往哪里去啊。宝玉常常问黛玉这句话，因为宝玉一直觉得黛玉妈妈死了爸爸也死了，他其实是没有地方去的人，所以宝玉一直觉得很疼黛玉，就说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你还到哪里去啊？所以他每次都这样问他，你往哪里去。黛玉说我回家去。宝玉笑着说我也跟了去啊。他回家去是回到南方的他的故乡，他说我回家去，那宝玉就说我也跟了去啊，这就是宝玉的嬉皮赖脸。那林黛玉说我死了，宝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你可以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就是宝玉那个魔功啊，就说看你走到哪里去我就跟定了。那这个时候黛玉就骂他了。好，黛玉只要一骂他，两个人的关系就改换了。黛玉说脸就放下脸来，就说你要死了胡说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就是你有探春迎春啊惜春你的妹妹，那明天如果他们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他就意思说你是胡说八道，就哪里死了一个姐姐妹妹你就去做和尚，你家里这么多姐姐妹妹你要做几个和尚，意思说你这个宝玉根本整天胡说话。可大家知道说情感深的语言根本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很多人觉得情感深的话好像都是谎话，因为你用逻辑来分析好像是谎话，就说哪里我死了你就去做和尚了。可是情感深的话本来就是这样子，就他就是很冲口而出，因为他好像也让自己跟对方都觉得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两个人就是这么深的一个情感。所以林黛玉就骂他说你家里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明天如果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明天我把这个话告诉别人去评评理。好，已经好了，有没有发现？就说黛玉只要一开口讲话，其实也就好了，就没事了。那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啊，就是他自己知道说这个话说的有点过分了，所以后悔不来，就脸上红胀，就脸都红了啊，就说哪里人家死了你就去做和尚这样子。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意思是说，因为他说你死了我就不结婚了，我就做和尚去了，他其实是这样的意思，他脸就红了，低了头不敢说话。那幸好屋子里没有人，其实大部分大概国中这个年龄吵架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的啊，所以两个人可以在那边胡说胡说的那样子，就屋子里没有人。然后林黛玉两个眼睛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林黛玉就看着宝玉，本来都不理他对不对，现在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气得一声话都说不出来。然后看到宝玉憋得脸上紫胀啊，脸从红变紫胀，就咬着牙用指头狠命地在他头上搓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你这个好，这是一个作业啊，大家回去想一下，你那个常常搓着他的额头要骂的那个人，你写一下你骂什么啊？我不晓得是什么，有时候是死鬼，有时候是冤家，我不晓得是什么。可是你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早上讲二十九回的时候也提到贾母讲说你们两个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那个冤家是说这个人是你不晓得要爱他还是恨他的， 所以他指着他额头要骂他的时候，他也不晓得要用什么字啊，可能是死鬼吧，可是又觉得又讲不出口，就是就是那个折磨他的人，其实大概就是冤家那个字啊。可是我相信今天每个人用的那个语言大概都不太一样啊，说不定是狗屎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每个人都会给你最爱的人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那你自己去填空啊，下个礼拜交给我，这样告诉我，你大概会戳着那个人的头讲你这个这样。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语言表达不出来了。那个林黛玉这么聪明的人，可语言达不到了，她不知道怎么讲，说我真是拿你没办法。就是明明前天才讲说再也不要理你了，发誓说再也不要见面，就一下就完了啊，一下就垮掉了。所以他咬着牙说：“你这个啊，刚说了两个字，叹了一口气，又拿起手帕来擦眼泪啊，到最后只好哭，对不对？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因为你对这个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只好哭了。好，下面有一段写得极好极好。”两个人已经和解了，就是他会戳着他的头想要骂他的时候，其实就是和解了啊，已经好了。可是下面有一段是讲和解之后的那个关系。那宝玉心里面原来有无限心事，那么又说错了话，正在后悔，只看黛玉戳他一下，要说也说不出来，自叹自气啊，自己在那边叹口气，自己在那边哭，因此也有所感，宝玉也感动了，就滚下泪来，也哭了。那么因为流眼泪，所以想要用手帕来擦眼泪，可是没有带手帕来，大概因为要跟女朋友道歉，所以慌慌忙忙出门，就没有带手帕，结果就用三袖去，就用她的袖子去擦。好，你看到下面这段真精彩，就黛玉在那边哭，可黛玉看到她穿了一件衣服是新的衣服，就是藕色的，就是通常夏天会穿藕色，就是莲藕色，有一点浅米色那种衣服，藕色浅带一点紫纱的衣服，就藕和纱衫，新的衣服，然后就在那边又有眼泪又连鼻涕，就拿袖子在擦鼻涕擦眼泪。然后黛玉就觉得真糟糕，怎么穿了一件阿玛尼在那边擦鼻涕，所以黛玉就把她自己绣花的手帕就丢给她说，你要哭你拿着，你要擦眼泪拿这个擦。可你看到这一段真是惊人，就是作者怎么会写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旁边什么人都不会注意到，可是黛玉会注意到，就说这么新的衣服怎么拿新衣服擦眼泪，就把那个手帕丢给他。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手帕上全是宝玉的泪痕，后来这个手帕上宝玉题了诗，黛玉题了诗，林黛玉最后死的时候烧的就是这张手帕，就焚稿断痴情，就是因为上面全是宝玉的泪痕。所以其实这本书的动人就是很多小细节，可是你有时候不细看，你看不到这一段，我觉得是情感最深的一段啊，就是你会在这种害羞慌乱的时候，你还注意到对方穿的什么衣服，还注意到对方不应该用那个衣服擦眼泪，还会把手帕丢给他，那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种牵挂啊。所以我们早上特别提到说，当他讲情的时候，情并不只是性，这里面没有欲望，也没有肉体，也不是性，其实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爱，而里面很多的关切在里面啊，所以他才会看到说他在用扇子擦泪啊。我们看这一段的描写，就是宝玉要用手帕来擦眼泪，不想忘了带来，就用三袖去擦。林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他穿着簇新藕和纱衫，一件全新的第一次穿的衣服，所以他觉得好可惜，怎么可以用这么新的衣服擦眼泪，所以进去拭泪，就一面自己擦着眼泪，一面回身把枕上搭的一方绡帕，绡是一种丝，最细的丝啊，一种手帕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好，一摔也用得极好，就说 其实他不想给他的，可他又觉得非给他不可，就摔在那边。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跟你那个最喜欢的人给他东西就摔的这样，你跟别人都不会摔，可你会跟他一摔，就有点觉得真倒霉，我这个时候我还要帮你拿手帕，他就一摔啊，就摔给他，然后一语不发，人掩面自欺。大概整个加起来只有三行，你不注意看很容易就错过，可是三行写得极好。就是我觉得现代文学里面还没有一个小说家写出这样的东西，写到这么深情的东西啊。所以有人跟我说要选一百小说，大家还是选《红楼梦》吧。我想大概其实也能够跟这个小说比的真是太少太少啊。就是我想里面对人了解，对情感是什么东西太深了啊，太深。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细读的其实是这些地方，可是这些地方尤其在一个太过匆忙的社会，太过心情粗糙了以后，其实是最不容易懂，啊，就这里面是人最深情的东西，就是两个人都哭的这个样子，还会看到别人在用新衣服擦眼泪、擦鼻涕，还会把手帕丢给他。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情，对吧？真正是一个情感的发展到了极致。好，宝玉看他摔了手帕来，赶快接着擦了眼泪，好，就好像赏赐一样。所以这个林黛玉的手帕上就记录了所有宝玉的泪痕，所以你要记得这一段，等到八十回以后，你看到林黛玉有一天在临死前挣扎着，紫娟说你身体这么不好了，她就一定要撑起来，要做一件事，最后就是烧这个手帕。所以如果你不记得这一段，你不知道那个时候黛玉为什么要做那件事，因为她要把这个事情完成，就是这是她那一天的泪痕，她要把它全部烧掉。所以他就抖抖抖从床上爬起来，叫紫娟生火，最后就是烧这张手帕，因为上面有泪痕。好，所以记得里面好多好多的这个连贯的一些关系。好，所以我们看到宝玉擦了眼泪，然后又挨近前些，知道可以靠近了，不会挨耳光了，所以就靠得更近一点。又他在床上，就林黛玉在床上，他刚才已经靠在他床边了，现在又往前再靠了一点，就靠近了，又往前挨近一些，伸手挽了林黛玉一只手，啊，就拉住林黛玉的手，啊，下面这句话你一定要学，有一天你都要用到的啊，就说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啊，有机会你一定要用到这句话，一生一世一定要有一次用到这个话，就说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好惊人的话，而且有没有发现，完全现代的语言，完全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所有的情感逃不掉的一个东西，说，哎，你哭什么？我五脏都碎掉了啊，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啊？走吧，我跟你去到老太太跟前去，因为贾母最担心他们啊，就觉得这两个人老在那边吵架，就说我们现在好了，已经和好了，我们去看看老太太，就跟她说我们已经好了，没事了。这样，好，林黛玉就把手一推，说谁跟你拉拉扯扯的？好，又开始了，可以看到。一下子不理他，然后一下好，然后说谁跟你拉拉扯扯，一天大事一天，还这么眼皮赖脸的，就嬉皮笑脸的意思。可宝玉在爱情里面非常有趣，就是一个赖皮的小男孩，然后他也吃定了黛玉，就是到时候也心软，所以两个人就在那边扯来扯去，没完没了。那这个戏很有趣，就是要转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出场来去解这个尴尬的一定就是王熙凤。所以慢慢你会看到王熙凤扮演的角色，就是两个人很尴尬的时候，一定王熙凤就出场，因为王熙凤就大啦啦呱呱呱就叫起来了，然后就没事了。林黛玉骂了他，说你一天比一天大了，还这么嬉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话没说完，只听喊道好了好了。好，有没有发现王熙凤所有出场人没有到，声音一定先到，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到王熙凤进来，可是好了好了这样子就在那边叫，然后宝玉黛玉两个不妨都吓了一跳，那回头看到凤姐跳了进来，用跳这个字，你看到古代的女孩走路都是蹭的，都磨的，她就是跳，所以王熙凤绝对是现代的那个辣妹型的这种女孩子，就凤姐就跳了进来，然后笑着说 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啊，就说这两个人老是吵架，老是不好。你看今天人家生日看戏，他们两个也不来，那就说叫王熙凤说你来瞧瞧他们两个好了没有啊？是不是还在吵架，还在闹别扭？那王熙凤就说不用来，过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就骂我说我懒。那王熙凤就来了，她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你看你们两个有什么可拌嘴的？三天好了，两天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就王熙凤的世界没有这个东西，因为王熙凤的丈夫怕她怕得个要死，所以他们两个从来不会拌嘴，因为她的丈夫永远吵不过她，所以她没有宝玉跟黛玉的纠缠啊。所以王熙凤就觉得你们两个是神经病，整天吵什么？所以有没有发现，所以你身边的朋友，我相信一定有人就觉得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因为有一种个性就是那种很有话就直说的。那么特别是王熙凤的丈夫贾琏是那个怕太太怕得要命的那种人，所以他根本没什么好拌嘴的这个部分，所以王熙凤就养成了一个很男人婆的那种个性啊。所以他就说你们两个啊有什么可拌的，三天好了，两天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那你看你们这些我这拉着手哭，好，偏偏被他看到了，就是宝玉拉着林黛玉手，两个都在哭，你们现在拉着手哭，昨天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似的，就两个吵的那个眼睛都发黑，这样乌眼鸡一样，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心啊。就是特别是说因为贾母担心，因为贾母最疼的就是宝玉这个孙子跟林黛玉这个外孙女，她最疼就这两个，那这两个又偏偏整天吵架，所以那个贾母就很受苦啊。所以这里面也是贾母的折磨，就是贾母觉得我这个老冤家怎么偏偏遇上你们这两个小冤家，就是好像贾母前辈子也欠了这两个，因为贾母最疼他们两个，所以他说赶快让老人家放心一下，说着拉了林黛玉就走。好，注意一下，林黛玉如果现在跟着王熙凤就走也不是曹雪芹了。好，林黛玉这个时候一定还有一些什么别扭，就是说丫头紫鹃雪雁，因为小姐要出去一定要有丫头陪的，所以林黛玉不好意思说诶怎么现在就了了，那么现在走到大庭广众，就是昨天吵架怎么今天就好了，所以林黛玉有点不好意思还在拖，你知道，就王熙凤说哎呀不要叫丫头，我服侍你就好了，所以才把她拉到贾母面前。这是我要讲，就是文学上的写法非常非常的细，就是林黛玉不是说哎呀好好棒了我赶快去吧，她不是，她不好意思去，因为刚刚吵过架，那又忽然好了，有点尴尬，还要有一点矜持，所以他就说叫回头叫丫头一个也没有。那凤姐就说叫他们干嘛，有我服侍你呢，所以一面说一面就拉了就走，所以还是有一点被强迫，表示说林黛玉不是那么愿意到大庭广众说哎，我们已经好了啊，不是那样的个性，因为她还是有一点高傲，觉得说我才不要道歉呢，她的个性是有一点这种样子的人啊，就拉了就走，所以宝玉就在后面跟着。出了院门，出了大观园的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就笑着说：“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你不相信啊？就跟贾母，他们都叫贾母叫老祖宗的，因为家里的最高的一辈。那你不信，一定叫我去说。那我到了那里说，谁知他们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啊？你说对不起，他也说对不起，两个人就说不完的对不起。”然后对笑对说，好像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黄莺跟鹞子啊，我们现在大家都不太了解，黄莺是古代打猎的时候他们都会手上架一个老鹰，那么这个老鹰平常是养在一个圆的棍子上，那这圆的棍子上有一个扣子把它的黄莺的脚扣在上面，所以那个柱子会转的，就如果你们有机会在故宫博物院会看到郎世宁画的那个一个猎鹰图，一个老鹰他就抓着那个东西，就脚上扣了一个环。那么鹞子有的时候是讲鸟，可是鹞子有时候是讲风筝啊，风筝你放风筝的时候你手上有一个东西，也是那个线一直可以跑的啊，一直可以跑，也是一个扣了一个环，所以它有点像北方的歇后语，就说黄莺鹞子都扣了环了啊，都扣了环，就是两个人你抓着我的手他抓着我的手，就两个扣着环，就是王熙凤的那个语言很活泼啊，就用那种民间的俗语说，像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哪里还要人去说呢，那说的满屋子里都笑了起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29回的这种吵架拌嘴闹别扭就好了，然后大家就开心起来，都开心。好，宝钗来了。 你注意一下，宝钗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个结局，因为三角恋爱啊，三角恋爱，所以你看到宝钗这个时候刚好来了。可是宝钗，我们就讲说她非常有心机，记不记得前面宝钗曾经说谎，说到那个药的事情曾经说谎，所以也害得宝玉在大家面前有点下不了台。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宝钗一直在用心机，一直在用心机，结果发现心机没有用，因为心机碰到真情就垮掉了。因为宝玉跟黛玉有真情，所以那个心机怎么想要去破坏，其实破坏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宝钗来，所以宝钗是到时候是最尴尬的。好，下面我们就看宝钗的这一段戏啊。宝钗在这里，那林黛玉一言不发啊，林黛玉当然不好意思讲话，这个时候刚刚哭过，然后就挨着贾母坐下，就挨着外祖母，就坐在外祖母的旁边。那宝玉也没什么说的啊，就是大家有一点点尴尬了，因为刚刚吵过架又好了啊，宝玉又去道了歉，所以大家都不好意思说什么。那宝玉就有一点想把话题岔开，怕别人问他说，哎，你们两个怎么昨天吵架今天又好了，就故意的问宝钗说，大哥哥好日子，大哥哥就是宝钗的哥哥薛蟠，记不记得薛蟠过生日，端午节前一天过生日，那么过生日的时候就请客演戏，结果宝玉因为跟黛玉吵架，所以宝玉就假装说，哎，我生病了，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去参加这个生日的 party， 就没有去参加。所以他大哥哥好日子啊，就是过生日，偏偏我又不好了，我身体不太舒服，没有别的礼送啊，没有好好送个礼，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啊，我也不能去说生日快乐去磕头。那大哥哥不知道我病啊，就说薛蟠可能不知道我病了，倒像是我懒啊，假装推故不去的。那如果薛蟠大哥哥明天恼了，生气了，不高兴了，那姐姐就宝钗，你替我分辨分辨，那你替我解释一下。好，我们注意一下宝玉的这段话其实是可有可无，他只是有点不好意思，故意找一个话题来转，可是宝钗听了就很不高兴，因为宝钗说，你什么意思，这个跟黛玉搞了这个半天，你还说你身体不舒服，你根本没有生病啊，你还讲说你身体生病，假装不能去啊，说不能够给他哥哥拜寿。那薛宝钗当然不会这么直接的戳破他，薛宝钗也很厉害，他说，啊，你也太多礼了，你就是要去也不敢惊动啊，这是应酬的话，非常应酬的话，就是客气的不得了，何况你身上不好，那你们是弟兄，弟兄们日日一处，要是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啊，就是如果这么好的兄弟，那么还要心里面想着会不会得罪他，那么也有点太生疏了。那宝玉就笑着说，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啊，这些一直到现在都是客套话。可是接下来他说，哎，姐姐你怎么不去看戏，不是你哥哥过生日吗，家里在演戏吗，那你怎么没有去看戏。宝钗说，我怕热，看了两出热得很，想要走，可是客又不散。好，注意客又不散，因为薛蟠过生日，薛家是主人，薛宝钗是主人，那客人不走，你主人不好意思走，这样可以了解吗？你不能说，哎呀，我不想看戏，我要去休息。他说，这个客人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听得出这句话吗？好多人都没有听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心机啊。可是你看到，因为刚才宝玉说我身体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拜寿，所以现在宝钗故意刺他说，我身体，假装说身体不好，所以我现在来了。这样可以了解吗？他意思说，你刚刚根本说谎，你根本没有身体不好，你只是跟黛玉在闹别扭，你少骗我。所以他现在说，我假装说我身体不好，我就来了。好，所以你再读一下这段话，就是宝钗的厉害的地方，说，我看了两出戏啊，热得很，要走，客人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啊，推身上不好，就是假装说身上不好，我就来了。好，宝玉听说就不由得脸上没意思，所以如果你读懂，你就知道为什么宝玉不好意思，因为宝钗说，你别骗我，你刚刚说你生病，根本没生病，那我现在也说我假装生病我来了啊。你看到这种啊，我有时候也蛮高兴说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文化了啊，就是说我相信现在很多人读《红楼梦》这些地方是读不懂的，因为我们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复杂，可过去这种贵族大家族里面人非常的复杂，就是讲话的那种小心眼讽刺，所以有时候你在这种场合里 你被讽刺到你也听不懂，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因为他不会直接骂人的，他就是绕弯子啊。就是宝玉刚讲过说，哎呀我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去拜寿，宝钗就讲说，哎呀今天热得很，我不想看戏，我就假装说身体不好就来了，所以根本就在刺他说你就在推说身体生病，所以两个人就有一点在斗心机啊。好，宝玉就听说了以后不由得脸上没意思，只得搭讪笑着说，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也体风却热。好，这句话得罪了他，难怪大家都说你像杨贵妃，因为你胖一点那么身体流汗，你今天讲一个女孩子说你胖怕热，她也不见得高兴。好，那所以宝钗一下子就生气了，所以宝钗听说不由得大怒。好，这是唯一的一次，《红楼梦》里面从头到尾宝钗生气只有这一次。可是这里面基本上一方面是宝玉讲话是不得体，就是你不能够在大庭广众讲一个女孩子胖这件事情，这是一点。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最严重是宝钗选妃没有选上，所以她听到杨妃这个字她特别刺耳，她就觉得你什么意思，我落选了，你现在又讲我像杨妃，因为杨妃是杨贵妃，是选在皇宫里的，她是没有选上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更不容易读出来的啊，就是《红楼梦》里面的这种很小很小的一些机关，不由得大怒，黛要怎样又不好怎样。好，这是宝钗，就是如果是黛玉，黛玉发脾气就发脾气了，黛玉有时候也不太给人家下台阶的地方，可是宝钗做人做到太周到了，就是每个人都喜欢她，所以她想要发脾气又不能发脾气，因为发脾气旁边人看到就说，哎，这个姑娘怎么这么没有教养，这么没有涵养，因为平常她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可以了解吗，就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好，这个时候又来一个倒霉鬼，这个倒霉鬼就是那个小丫头定儿啊，那个她要怎么样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回，脸红起来，就冷笑了两声，说我倒像杨妃，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好，这里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感觉到，因为现在黛玉跟宝玉和解了，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去讲黛玉的委屈，因为我们讲黛玉爸爸妈妈都过世了，是一个孤儿寄养在家里，所以她有委屈。那宝钗爸爸过世，可是妈妈还在，也有哥哥。可是宝钗为什么说我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像杨国忠的，因为她会觉得没有人爱她。所以你可以读得懂这句话吗？其实她有哥哥的，黛玉没有哥哥，可是宝钗有一个哥哥叫薛蟠。可她在这里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感觉到一个委屈，就是说今天黛玉有人疼她，可是宝钗觉得自己没有人疼她，所以她是从来不讲出这么直接的话，可这次她直接讲出来说，我倒像杨妃啊，可是我没有一个好兄弟好哥哥可以做杨国忠的，那么就觉得有点孤单。所以其实作者也会觉得宝钗也有她的委屈，就是她在这个家族里面她要选妃没有选上，你没有选上怎么办呢，你一辈子住在人家家吗？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唯一的希望就是嫁给宝玉啊，所以他当然也要想办法把黛玉给弄开，他才能够嫁给宝玉。所以如果你从另外一个逻辑来看，宝钗有他的可怜啊，就是他们各自为他们的生存在求他们自己的出路啊。那黛玉其实不在乎，黛玉觉得她爱过宝玉死掉都无所谓，可是宝钗不一样，她在现实里要很多的名分的啊，要很多的名分。所以这一段大家也许可以看一下，就他为什么会讲出这么重的话，说我倒像杨妃，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杨国忠的。两个人正说着，可巧小丫头定儿因为不见了扇子就来找宝钗了。好，这是个倒霉鬼。这个定这个字大家知道，青字旁一个定啊，就是蓝颜色的一种草，就是如果画国画的话有一种颜料叫做花青，那个花青就是从定草里面提炼出来的，这个定是一种蓝色的草啊，蓝色的草。所以这个小丫头叫定儿，她找不到扇子，找不到扇子，她就很自然就跑来跟宝钗笑着说，宝姑娘你一定藏了我啊，你把扇子藏起来了，你赶快赏了我吧。那么这种就是小女孩跟小丫头跟主人之间常常就会玩来玩去的，很正常。可是我说她倒霉，就是说宝钗刚好一肚子气没有地方发，就开始骂这个丫头说，你要仔细，我和你玩过吗啊，她的意思是说我是你的主人呢、啊、你是菲佣诶，你怎么忽然跟我这样子闹起来。所以其实宝钗这个时候露出她的真面目，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这样玩笑过 啊，我什么时候跟你玩笑过？那你如果再怀疑我，你跟那个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啊，就把他把这个丫头骂了一顿，所以定儿就跑掉了。所以他骂的不是定儿，他骂的是宝玉，意思说你敢这么嬉皮笑脸跟我讲话啊？所以这样可以懂吗？就是宝钗借扇击带双敲，讲的是这个，就是有点指桑骂槐。他在骂定儿，因为他不能骂宝玉，因为以宝钗的身份来讲，他不敢骂宝玉，可是他要骂这个丫头来说给宝玉听，说你跟那些嬉皮笑脸的人去玩，那我不跟你来这一套的啊！所以这是宝钗的厉害，就是他完全是借喻来讽啊，来讽。所以宝钗这个女孩子非常复杂啊，非常非常复杂。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你越来越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她的不单纯。可才15岁，所以我说幸好她没有选妃选上，她选上绝对又是武则天，就是厉害的不得了的一个女孩子。那么我们看到最后她嫁给宝玉，我早上有提到过说，她明明知道宝玉要娶的是黛玉，可她愿意接受这个安排，就是盖一个红的盖头，然后旁边扶着她进礼堂去拜婚的是林黛玉的丫头雪雁。本来叫紫娟去，紫娟不肯，紫娟非常的正直，她说我不做这种事情，就雪雁就去了。所以贾宝玉看到扶着新娘盖着脸的是雪雁，想当然就是林黛玉啊，因为扶她的丫头是雪雁。可是你看到宝钗演了一个这么奇怪的戏，就是我常常看到那一段觉得很难过，就是一个女孩子盖着一个脸去结婚，觉得这样就嫁出去，可是那个难道不要打开吗？一打开当然知道不是黛玉，可是她竟然接受这个安排。那这个就是宝钗，为什么？因为她要的是现世的名分，她觉得只要有名分就好，她不在意是不是真的。那黛玉宁可就烧了那个手帕死掉，因为她不要这个假的东西。好，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红楼梦》对比起来，宝钗，我觉得宝钗才是一个大悲剧，因为其实空忙一场啊，到最后宝玉出家，然后她自己什么也没有，所以你会感觉到里面有一种白忙一场的这个感觉，因为他太热衷于现世的名分、名利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反而没有一种真性情。好，所以我们看到他骂了丫头，这个定儿跑了，那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啊，就这个宝玉不小心就说了冒犯别人的话，所以当着很多人，那更比方才林黛玉跟前不好意思啊，刚才已经觉得不好意思，可是现在更不好意思，因为被宝钗奚落了一阵，那总要搭言，也趁势取个笑。好，我们看到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就是宝玉刚刚讲宝钗是杨妃，心中着实得意。好，这个也是很人之常情，因为三个人在谈恋爱嘛，就谈的说好，你看你今天也挨骂了哈，然后他就有点得意这样子。那更要搭言，也趁势取个笑，不想定儿因为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就改口笑着说：“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好，注意一下。黛玉这个时候其实是好意，就觉得宝钗不高兴了，宝钗生气在骂丫头，所以黛玉就说：“哎，你刚刚看什么戏？”意思说把话岔开，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大家不要讲这种有点尴尬的话，所以就说：“哎，宝玉，你记不记得有时候你什么夫妻吵架说，哎，你昨天看了什么电影了？”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就是意思说我们把话题引开吧，就说宝姐姐你刚刚看了什么戏？可是你注意一下，宝钗的回答表示宝钗没有。戏还没有完，所以宝钗就说：“哦，我刚刚看了一个戏啊，这个戏是《水浒传》里面有一个叫宋江，对不对？那这个宋江是《水浒传》108个好汉里面的头领，那他是一个做人很周到的人之类的。那有一个李逵，李逵就是黑旋风，就拿了两个斧头的，就是那种有点屠夫啊，就在那个菜市场卖猪肉的，就是没有大脑的那种人，然后人非常非常好。”然后有一天他就到民间去喝酒，什么就看到就听到人家讲说宋江很坏， 其实是有一个假宋江出现，就是假冒宋江然后去霸占人民的妻子啊，这样之类。所以李逵就很生气，觉得说我们这个大哥怎么是这样的人。所以因为他是那种没有什么头脑那种人，所以他就想说他一定要替天行道，他就跑上山去，然后就骂他那个大哥，就骂宋江。那宋江一头雾水，因为他不知道外面有一个假宋江。所以后来宋江就跟李逵说，如果真的是我，我当然接受凌迟之罪都没有关系，你们砍我的头都没有关系。所以就后来就带着李逵去证明这件事情，然后把那个假宋江抓到，杀了那个假宋江。那李逵就觉得对宋江不起，所以李逵后来就脱了上衣，然后就背了一个荆棘，就是打在背上刺的那个荆棘，就负荆请罪，就跟宋江说你要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是我不对。就是民间这种，你到六合夜市碰到常就这种人，就是很义气的，就是他们做事没有什么大脑，可是人很好的这种人。所以这个宝钗就讲了一大堆，说哦，刚刚看了一个宋江，这个李逵得罪了宋江，最后又跟宋江赔不是。那宝玉就说，哎呀，宝姐姐，你这讲了一大串，这个戏的名字就叫负荆请罪啊，叫负荆请罪。宝钗说，哦，真的啊，你们真是博古通今，我都不知道这个戏的名字叫负荆请罪，你们倒知道这叫负荆请罪。他说的什么？他说的是宝玉得罪了黛玉，又去跟黛玉赔不是。好，你看到宝钗的厉害，就宝钗一直在做暗喻。所以我觉得现在读《红楼梦》，大部分尤其年轻朋友大概都读不懂宝钗的个性，因为她太厉害了，就她一直在用各种方法在讽刺。那当然如果宝钗活在今天大家也没办法，因为我相信今天小孩子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可当时他们都听懂了。所以大家看这一段啊，那黛玉问他说你看了什么戏，宝钗看到林黛玉脸上有得意之态，那一定是听了宝玉刚才奚落他的言语，随了他的心愿，所以听到黛玉问他说看了什么戏，他就笑着说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那宝玉就笑着说，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做负荆请罪。宝钗就笑着说，哦，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是什么负荆请罪。好，这里面是很大的讽刺，而且说是你们在搞鬼啊！你们这两个人在做这些负荆请罪的事。他说我可不懂这些。一句话未了，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就是刚好说中了他们的事情，所以听了这个话以后早把脸羞红了。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就三个人各怀鬼胎在那边讲话，然后旁边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因为这三个人都是读书读的比较多，也看戏看的很多，所以才可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如果你没有看过《水浒传》，或者没有看过《水浒传》改编的戏，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大家都读不懂。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厉害的人，就是王熙凤。我刚才提到说，永远中间最后把尴尬能够解围的人都是王熙凤。所以王熙凤就看看林黛玉，又看看薛宝钗，又看看这个贾宝玉，就觉得哎，这三个人怎么脸都红红的，都怪怪的。他就说奇怪啊，这么天气这么热，谁在吃生姜？那大家就说没有啊，谁在吃生姜？他说没有吃生姜吗？他就摸摸脸说，怎么每个人脸上都辣辣的？好，这是凤姐的厉害，就是凤姐其实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因为负荆请罪这些典故她也不懂，可是她觉得这三个人一定在搞鬼了。好，所以凤姐的厉害是一种直觉，它是一种本能跟直觉。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大部分的读者都喜欢王熙凤？因为王熙凤是很现代性的，就是有话就直说啊，干嘛在那里？然后他就说：“哎，你们谁吃了生姜？”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有趣。好，我们再看他这一段的写法：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啊，就是凤姐没有读过书，也不会咬文嚼字，可是看他三个人的形影就知道其意，就三个人一在搞鬼。他就笑着说：“问他们，哎，你们大热天谁还吃生姜啊？”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意思，就说没有吃生姜啊。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没有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好，所以这里面就在讽刺他们。那宝玉跟黛玉两个人听了这个话，越发不好过了。那宝钗还想要说话，可是看到宝玉十分惭愧啊，就是宝玉觉得好尴尬。 那前天得罪了林黛玉，现在又得罪了薛宝钗，觉得尴尬的不得了，这小男孩子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形影也改变了，他宝钗也就不好再说了啊，就是宝钗还是懂得礼貌的，所以也觉得不应该再去挖苦他，不要再说了，就一笑就收住了。那别人总未解的他们四个人的言语也就付之流水了。好，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戏结束，注意一下下面这段戏的描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的散文啊。其实在讲青春期的某一种骚动不安的一些东西。好，我们就看到宝钗凤姐走了，宝钗凤姐走，林黛玉就笑着跟宝玉说啊，你也知道厉害了哈，她说刚才被宝钗骂来骂去的，她谁都像我心浊口夯的啊，他说你也碰到厉害的人，一说你看宝钗多厉害，哪里像我这么笨笨的，老被人家欺负啊！这个一定是黛玉讲给宝玉听的话，由着人说呢。那宝玉因为宝钗多了心，自己没去，又见林黛玉来问他，越发没好气起来，想要说两句，又害怕林黛玉多心说不得，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走出来。好，无精打采一直走出来，下面就开始刚才我讲的那一段，就是夏天很热很安静，到处都是蝉在叫。我希望大家回忆一下，其实高雄最容易有这个感觉，就是夏天午睡，然后懵懵懂懂，好像魂魄出来了啊，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一段写得非常好，他说盛暑之际啊，天气非常非常热，早饭已过，吃过早饭，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常神倦，因为夏天白天特别长，所以特别容易疲倦，会不会觉得夏天特别容易累啊？很容易流汗，很容易想睡，困倦。那宝玉就背着手到一处一处，好，你看他够无聊啊，就背着手到处走来走去，在大观园里面绕来绕去，就想找人聊天，有点无聊。鸦雀无闻啊，就连鸟都不叫了，因为天气太热的时候鸟也在睡觉也在休息，鸦雀无闻。那就从贾母这里出去往西走，过了穿堂，是凤姐的院落，她本来大概想找王熙凤。那到了凤姐的院前，只见院门掩着，注意掩不是关着啊，就是半掩着。王熙凤中午睡觉睡一个时辰，大概两个小时。那前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段，就是别人要去找王熙凤，就听丫头在门口就跟她摇手，就王熙凤常常中午跟她先生办事啊，就在午睡时候办事，所以有一个丫头会在门口看着。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那一段，就有人来找王熙凤，那个丫头就摇手，那个人就停住，知道说不方便打扰主人在里面跟丈夫在睡午觉，所以就摇手。那过一会儿，里面的丫头出来拿了一脸盆的水倒了水，然后大家才敢进去，就是已经洗完身子了。好，所以其实在讲王熙凤的新婚少妇的性啊，可是《红楼梦》这种东西现在我们都不太容易读出来，就是说他其实在暗示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宝玉到那里看到门掩住，他也觉得不方便进去。好，他说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到天气热的时候，午间要歇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就是子丑寅卯是时辰，子时丑时就是两个小时啊，要两个小时，他要睡两个小时的午觉，所以进去不便，不方便进去，所以就进了角门，来到王夫人上房，就到她妈妈的上房来。那到了上房，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都在打盹。好，这个很漂亮的画面，就是几个丫头都要做针线，要刺绣，可是每个人都在睡觉，每个人都在打瞌睡，因为天气太热了啊，天气热的这个下午都不方便做事，就在打盹。那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凉榻。其实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凉榻，就是用竹子或大甲席编的这种席子的床叫榻，所以夏天才睡，冬天不睡这样的床啊，叫凉榻，因为睡起来比较凉，有弹性的这种凉榻，就在凉榻上睡着。然后他的丫头金钏就坐在旁边捶腿啊，帮他捶腿。 那眼眯斜着眼乱晃，就眼睛已经要闭，然后在那边晃来晃去，也快睡着了。那宝玉就轻轻地走到跟前，就轻轻地走到金钏的跟前，把他耳朵上戴的坠子一拨。好，注意这种小动作啊！我刚刚提到说，这种小动作，比如说一个丫头戴一个金的耳环，耳环底下有一个翡翠的绿的小坠子，然后这个宝玉十几岁的小男孩就跑过去嘣这样碰一下，因为那个女孩子已经在睡觉了，然后就被惊醒。可这个其实很肉体的接触啊，非常肉体，就女孩子的这个耳环的这样的东西，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会随便去碰你菲佣的耳环。那宝玉就嘣就跑去碰一下，可是宝玉因为是小孩子，所以大家都把他当小孩子看，所以他其实已经十三四岁要长大了，可他也还觉得他自己小孩子，他就会做这种事。可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他妈妈睡在旁边，因为母亲其实代表一个很教养的东西，可是好像天气热到宝玉已经有点忘掉那个教养，他平常不太会在妈妈面前去跟丫头有这些调戏，可现在他竟然发生这件事。好，我们看到宝玉就拨了那个耳坠子，然后金钏就醒来了，睁开眼睛见是宝玉，宝玉就悄悄地笑着说，怎么就困得这个样子，就说你在捶腿，你怎么就已经快睡着了，困得这个样子啊？那金钏就抿嘴一笑，就笑了一笑，摆手令他出去。可以感觉得到吗？没有讲话，因为夫人在睡觉，所以他在旁边捶腿，很近的距离，所以他不方便讲话，就摇摇手说你出去不要吵他。好，都是电影画面，完全像电影的画面，摆手令他出去，仍然合上眼，仍然闭了眼睛。好，你看到宝玉就有一点恋恋不舍，宝玉就看到这些女孩子，他出去女孩子每个女孩都很漂亮，那可是注意一下，宝玉跟黛玉的情很深，可是并不影响宝玉觉得每个女孩都很好看，其实这是不一样，就《红楼梦》最不容易分辨，就大家觉得宝玉这边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这怎么叫做专情？可是你可以看到刚才他说你还哭，我五脏都碎了，这个话绝不会跟任何人讲，只有黛玉的，所以其实他的情很层次很清楚，可他这个时候是有点顽皮，就在逗这个金钏，然后他就有点恋恋不舍，然后悄悄的探头，还是有点怕妈妈啊，就看一看，哎，这个妈妈到底睡着没有？然后看到王夫人合着眼，他想哦，老妈睡着了，所以他就自己把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金丹，就是以前我们讲说宝玉的皮带上挂了好多的小荷包。每个小荷包里放不同的东西，有的是玉啊，有的是小零食啊，这些东西都放在里面，槟榔啊这些东西，那里面有一个是香雪润金丹啊，他们是真的吃槟榔的，当时啊，就是他们真的有一个荷包是放槟榔还有鼻烟壶啊这些东西，那香雪润金丹就是比较夏天润喉的东西啊，润喉的东西就是比较清凉，然后大概有一点薄荷啊这一类或者是柑橘这一类的东西在里面，他就轻轻把这个东西塞在金钏的口中，那金钏没有睁开眼睛就擒住，我觉得那个描写非常奇怪，就是完全是调情啊，完全是调情，你觉得非常有趣，可是又不是我们讲的情色的那个东西。好，他就把香雪润金丹掏了出来向金钏口里一送，金钏并不睁眼啊，眼睛还没有睁开，只管擒了，就是用嘴唇把它咬住叫擒，啊，就有点像用鸟在咬东西的那个感觉。所以《红楼梦》的文字非常的漂亮，我们很少用到擒，擒就是含着的，可是含有一点是在口腔里，擒是用两个嘴唇去把一个东西夹住叫擒，会不会觉得很色情啊？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什么闹洞房啊，斗新娘新郎，就是让你咬一个樱桃去递给那个对方，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有一点调情了啊，就用情了。那宝玉就上来拉着他的手，悄悄地说：“我明天跟太太讨你，咱们在一处吧。”啊，宝玉每次看到一个喜欢的丫头，就说：“哎，我明天跟妈妈讲说，说我叫你到我的怡红院来做我的丫头，我们在一处。”那金钏也不回答。宝玉又说：“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讨，我就跟她要你。”那金钏就睁开眼睛，把宝玉一推，笑着说：“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好，注意这句话，就是北方很多歇后语，就是金簪子，就是女人头上插的金簪掉在井里，你迟早还是找得到，你不会掉了它。他说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就是你的啊，只要是你的将来还是你的。可这句话其实刚好是一个暗示，就是金钏要跳井了。 秦川后来是跳井自杀死掉的。所以《红楼梦》里面很多认为很多因果，很多很多因果，就自己不知道的因果，就他这时候哪里想到他讲的这句话，讲的竟然是自己，因为他名字叫金川，他就是那个金钗，他说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难道也不明白？可是金川接下来讲了一个不应该讲的话，他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你现在往东院去走，你就可以抓到贾环跟彩云。贾环是宝玉的弟弟，大概也是十二多岁的男孩，刚发育，就跟王夫人的另外一个丫头彩云在那边乱搞啊，你不晓得打啵啊干嘛的，所以他就说你到东院去抓他们两个。好，这是丫头不应该讲，所以王夫人就生气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说你往东院小院子里拿环哥同彩云去，宝玉笑着说，凭他怎么去吧，我管他们，他们在那边私下幽会，我只守着你。好，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川脸上打了一个嘴巴，骂着说，下流小娼妇，好好的爷都叫你们教坏了。好，我们看到王夫人其实没有睡着，可是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做母亲呢，最好不要假装睡觉，你假装睡觉，你不晓得你会看到什么东西，你也不晓得你会听到什么，真的会很恐怖，所以最好还是就睁着眼睛睡觉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一段其实蛮可怕，就是小男孩丫头觉得妈妈在睡觉，两个人在那边讲的话有的没的，可是妈妈没有睡着，可是妈妈没有睡着的时候，就是她是在理智清醒的底下，她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事情，怎么可以跟一个小孩子讲什么幽会啊，这些就是他所有的动作，他就骂他。可是你看到王夫人没有对宝玉，不是对宝玉，是对丫头，就打他一个巴掌说，孩子都很好，都是被你们教坏的。好，所以所有的妈妈都很护短啊，就是如果你孩子做了坏事，一定是对方不好，就都不是你的儿子不好。所以我们看到金川就被打了，然后这个宝玉啊最没有道义感啊，一溜烟就跑了，他就赶快跑掉，他就没有在那里。然后金川就半边脸火热，一声不敢言语。那所有的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赶快进来。王夫人就叫玉川，金川、玉川是姐妹，两个都卖到贾家做丫头的。那王夫人就说：“玉川，你把你妈妈叫来，带你姐姐出去。”那么大家也许读不出来，这句话是不得了的，因为过去穷人家小孩卖到大户人家做丫头就是一辈子的事情。那如果这个丫头被赶出来，表示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她大概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看到说带出去，我们觉得很好啊，那就回家就是了。可是金川听见赶快跪下就哭了，说我再也不敢了，太太你要打我要骂我都没有关系，就是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那我跟了太太十来年，现在撵我出去，我还要见人不见人。好，我们读不懂古代的社会，一个女性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她一定是死路，就是跳井，因为别人会觉得，别人不会问她做了什么事，别人就说这个是一个不道德的女子。所以鲁迅的文章里面一直在讲礼教杀人，讲的是这个东西，就他认为这个封建的社会里面讲理跟教，不问青红皂白，因为大家不会说哎，到底这个金川怎么样，可大家就说、那个是淫妇，因为他是被赶出来的。那可是我们知道他也没怎么样，他也不过跟宝玉讲了一些有的没的事情，什么事也没做，可是过去的社会里面就会就是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埋伏下了《红楼梦》里面一个非常大的悲剧，金川的死亡几乎是这个家族一路开始败落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接点，就从这里开始这个家败下来了。那我想也跟二十九回有关，就是其实没有媳妇，然后王夫人是每天念阿弥陀佛的，每天念佛经的，可她在不小心里面她打了这个丫头赶出去，这个丫头死亡，结果造成她作孽啊，她做了一个孽，所以我想这里面是很深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会讲下面一段，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唱戏的女孩子爱上了一个男孩，然后就在地上一直写她的名字啊。那 今天我们大概看到这个事情还在发生，就宝玉在那边偷看，他就写了一个字又一个字，写了一个字又一个字，写了几十个字，他以为他在写诗，后来发现只是一个字，蔷薇的蔷，记得吗？到南边去买唱戏的女孩子的一个贾家十七岁的男孩，长得很漂亮，叫贾蔷，所以这个女孩爱上了这个贾蔷，就是一个国中生爱上了一个高中生，所以就在高雄的公园里一直写他的名字，一直写他的名字，就是这样一件事。那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个作者怎么写这样一个恋爱故事。好，我们休息一下。